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以色列政府同意同哈马斯暂时停战，并达成人质协议。消息传出后，多国表态支持。以色列同哈马斯已经同意双方进行为期四日的人道主义暂停，以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至少50名人质，全部是妇女和儿童。协议仲同意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150名巴勒斯坦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以哈暂时停火标志着重大进展，但他表示只要加沙仍然有哈马斯扣押的人质，美国就不会休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将这次协议称为向人质家属提供救济、解决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一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亦称赞该协议是进步的标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他们欢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释放人质方面达成突破性协议，并感谢卡塔尔和埃及帮助促成这一协议。日前，北韩宣称他们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成功发射一颗间谍卫星万里镜一号，并将它送入预定轨道。此举受到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再次发射军事卫星，并表示他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古特雷斯呼吁北韩遵守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国际义务，无条件恢复对话，以实现朝鲜半岛持续和平以及非核化目标。美国五个大楼第一时间和日韩官员通话，三方强烈谴责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太空发射。美方重申了美国对韩国及日本防务延伸威胁的坚定承诺。南韩政府在礼拜三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在会议中决定终止2018年两国签订的九月平壤共同宣言中的部分内容。这个意味着韩国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对北韩的侦察、监视活动将立即恢复。美东时间礼拜三凌晨， OpenAI 公司在社交平台 X 上说，此前被罢免的山姆·奥尔特曼将重新担任 OpenAI 首席执行官。此举是在董事会面临来自员工和投资者的巨大压力后作出的。 OpenAI 表示已经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奥尔特曼和 Salesforce 前联合首席执行官泰勒、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以及 Quora 首席执行官兼现任董事德安吉洛组成新的初始董事会。奥尔特曼在 X 上的一篇帖说，期待回到 OpenAI。 上个周末奥尔特曼被罢免后，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礼拜一说，奥尔特曼和联合创始人布罗克曼将加入微软组建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之后 OpenAI 数百名员工签署了一封信，称如果董事会不辞职并让奥尔特曼重新回归，绝大多数员工将会搬到微软和他一起工作。布罗克曼在奥特曼被解雇后辞职。奥尔特曼回归后，布罗克曼在 X 上说，他今晚将会重新开始编码。礼拜二，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内容显示央行官员在最新的政策会议上没有给出任何减息的暗示。美联储重申将继续基于收到的信息而作出每次会议的决策。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举行的会议上，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在限制性范围内，直到数据显示通胀率可持续恢复到 2% 的目标水平。决策者还指出，如果新的数据支持进一步加息，这样额外的收紧货币政策可能是合适的。与会者承认在降低核心服务通胀方面进展有限，而核心服务通胀是央行每个月监测的一个关键指标。会议纪要还显示，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到经济衰退预期。会议纪要公布后，股市变化不大，基准指数飘红。美联储下一次为期两日的议息会议将在12月12日至13日举行。礼拜二，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赵长鹏对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和非法洗钱的指控认罪。 并同意支付43亿美元罚款。这个是同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共同达成的全面和解协议，结束了对币安长达数年的调查，并允许币安继续营运。消息人士称，该协议还将涉及对币安前合规主管蔡廖以林的指控，币安将支付43亿美元的罚款，这个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企业罚款协议之一，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34亿美元，和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9亿6800万美元。此外，根据认罪协议，赵长鹏个人将会支付5000万美元罚款，并同意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礼拜二当日，赵长鹏宣布辞职，币安区域市场主管理查德滕接任。赵长鹏在西雅图联邦法院承认违反了银行保密法。今日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和加拿大交界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彩虹桥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有两人在事件中死亡，一名边境人员受伤。消息人士称，爆炸车辆从美国境内驶入加拿大，试图撞向边境官员所在的建筑物。执法当局已经确认了该车辆的登记车主身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向议会表示，尼亚加拉瀑布彩虹桥汽车爆炸情况非常严重，目前仍然有很多疑问，正在努力尽快展开调查。纽约州长霍楚发表声明指， FBI 联合反恐任务小组正与纽约州警方合作监控所有纽约州的入境点。霍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彩虹桥爆炸是恐怖袭击。截至发稿时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三个陆路口岸已经重新开放，彩虹桥仍然关闭。 Amtrak 在纽约州和加拿大之间的服务仍然暂停，布法罗尼亚加拉国际机场无关闭。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20国集团视讯峰会时，对 G20 成员国的领导人说，有必要思考如何终止乌克兰战争这场悲剧。这场视讯峰会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亦是俄乌开战以来普京第一次对 G20 领导人讲话。普京说，一些领导人讲话时提到，他们对于俄国持续侵略乌克兰感到震惊。普京说，是的，当然军事行动向来都是悲剧，而且我们当然应该思考应该如何终止这场悲剧。顺带一提，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和谈，普京还用战争来形容俄乌冲突，而非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是普京几个月来针对俄乌战争最为温和的发言。同一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北京会晤。习近平表示愿意加强和俄方的关系，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沃洛金就表示，俄方恪守一中政策，坚定支持中国捍卫领土完整。礼拜三，荷兰举行大选，最新民调显示，声称要将难民减为零的极右翼政党有望胜出，或将带动全球政局变化。根据目前的民调，被称为荷兰川普的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与即将卸任首相吕特领导的保守派自民党并列领先。吕特在7月份因联合政府垮台而辞职，荷兰将选出10几年来第一位新首相。非法移民问题是引发吕特内阁垮台的原因，亦是各党派在竞选中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威尔德斯在礼拜二晚间的电视辩论中说，我们现在必须首先考虑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要关闭边境，将避难者人数减为零。投票结束后，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公布投票站出口民调，极右翼的自由党以35席的绝对优势成为第一大党，选举正式结果将在12月1日公布。日前，彭博社报道，印度政府即将与特斯拉公司敲定一项协议，允许特斯拉从明年开始向印度入口电动车，并在2年内建立一家工厂。报道说，这一消息可能会在明年1月举行的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全球峰会上宣布，工厂可能建在古吉拉特邦， 马哈拉斯特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这些地区已经拥有完善的电动车和出口生态系统。特斯拉预计将为该工厂承诺初次投资至少20亿美元，并计划从印度购买汽车零件高达150亿美元。消息人士还说，特斯拉计划在印度境内生产一些电池以降低成本。特斯拉目前在美国、中国和德国没有工厂，由于印度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没有直接向印度出口汽车。知情人士说，当第一批本地生产的电动汽车上市时，零售价可能低过20,000美元。礼拜三，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监管机构准备推出一项救助房地产市场的重大措施，将50家大型房企列入白名单，并要求银行为这些房企提供贷款。碧桂园、远洋、旭辉等问题公司亦名列其中。如果消息属实，将标志着北京当局对中国房地产的债务危机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积极干预。据报道，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在近日召开的金融机构座谈会上提出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各家银行自身房地产贷款增速不低过银行业平均地产贷款增速，对非国有房企对公贷款增速不低过本行房地产增速，对非国有房企个人按揭增速不低于本行按揭增速。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房企债务问题日趋严重。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当局对碧桂园的流动性风险十分敏感，并下决心阻断这种风险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